让你发现了。嘿，好，请排队。南北大街东西走，十字街头人咬狗，拿起狗来砍砖头，倒嚷砖头咬了手。来够吃的吗？
够。
就跟你们真爱听似的。好吧，你得问我爱说不爱说。书接上文，接演张小乙下南京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？
忘了。
忘了。那咱们聊点别的吧。我可爱跟你们聊天了哈。你要这个说书啊，其实就怕的是观众脑子好。为什么说过去说书的不容易就在这儿呢？你看说书跟说相声区别在这儿啊，说相声那个那他对的也得说成不对的，唯独说书你别看底下坐的人少，过去来说真是就这股劲儿啊，这根弦儿啊一丁点儿不能放了。你不定哪位说书的这儿说着半截，人底下告诉你这句不对，真跟你掰扯。好在是现在是法治社会了是吧，你跟我掰扯我就叫保安啊。过去是这样，玩笑说玩笑，真有那个这儿这场书说完了，书馆里边先生一摔木头要回家了，人前面这站起，您等会儿，刚才说的哪句哪句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，那个说句实在话啊，但凡心眼窄就得死那屋里边。为什么呢？说书的叫先生，说书的祖师爷供的是孔圣人，他不一样啊，他不像说相声的啊，说相声的虚无缥缈的祖师爷精神上的是东方朔，活着的祖师爷是这个朱绍文先生，就是穷不怕啊，他们的意思不一样。那你听孔圣人天下文官祖，所有的历代帝王没有不尊重孔圣人的，所以说说书到哪儿去成为先生，唱戏的说相声叫老板。想当年没有说买票，听书哪有买票的，零打钱，一般的就是搁一笸箩说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啊，哪怕有个扣子，哪怕你们听着一个包袱一乐了，先生一摔木头，伙计端着笸箩下去挨桌打钱去，有时候打了钱往这一搁，先生拿扇子一拨了少还得再来回，这一下午打多少回钱，那挣得多呀啊。但是他那个钱是跟书场在分账，你甭管是二八一九是多少钱分账啊，意思不一样。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也不方便下去找你们要钱，就把你们都惯坏了。我倒不是想下去，我没有笸箩，我以后啊这是搁一 POS 机知道吗，说差不多你们就过来刷来，还听书不听书了。哼，你看当玩十分钟。嗯，这个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张小乙这帮人出离了泰安城，来在曲阜。曲阜你们有人去过吗？
没有。
我觉得你们天天忙的是什么，净忙着听书了。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们就不出去转转吗？你看张小乙又打北京出来，这一道碰多少妖精，你们老跟家待着瞧不见什么妖精。哈哈，来到曲阜了，终于住了店了。因为这一路之上啊，竟是住什么破庙啊，要不哪儿找谁家一荒屋子啊，借宿一宵，遇见了很多的妖魔邪祟，终于来在了曲阜。这儿有一个小客店，离着曲阜多远呢？也就是十里地，现在说十里地根本就不叫事儿啊，可当年这也够巧的了，那会儿交通工具也不方便。住店吧，这店里边呢是娘俩开的，老太太七十来岁，哎，这儿子呢三十来岁，具体的谁知道多少岁数，三四十是吧，反正是个意思。给这爷儿几个安顿好了，一个大通铺，吃饱了喝足了晚上睡觉吧，躺着了。半夜里边张小乙发现出事了，怎么呢？老哥四个里边这三爷没了。三爷呢两大爱好，第一呢年轻时候好喝酒，尤其好喝凉酒，过去喝酒得温热了，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也还有这个习惯啊，因为老人说了，喝凉酒使脏钱，早晚是病， 据传说，喝酒如果喝凉的，上了岁数之后啊，手哆嗦，啊，哆嗦成什么样呢？有一个成语，不知谁知道，就是歇了虎子吃烟的油子。这是哪门的成语啊？啊，喝完凉酒上了年纪啊，咱也不知是刺激了什么心脑血管啊，还是什么引发哪儿，咱不懂这个啊。哎，反正手哆嗦，这是他第一特点。第二来说，三爷是个书呆子，爱看书，之前咱们都介绍过啊，所以说他算是最老实的。因为四爷呢还比较年轻，有时候还愣一点，所以这哥四个里边按说他不招灾不惹祸，但今天晚上三爷没了，张小乙机灵灵一身冷汗，坏了，这哪儿去了呢？啊，那不能哥四个倒班出事儿，这个什么时候到南京了啊？也没敢惊动别人，悄悄的就打屋出来了，塌了这鞋出来，出了门口把鞋跟提上，把这衣服这扣系上，晚上夜风有点凉啊，出来了，站院里瞧瞧，这是一个小院，小院带一跨院，跨院呢是开店的这娘俩人家在后边住，前面呢就是有这么点客房啊，所谓的客栈，看看没有亮灯的地方，再一瞧啊，这个店房这个门就这个院门开着了，没有四敞大开，但是错着数，一看就是有人出去门没关上，心说准出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晚上睡觉前老太太出来告诉儿子了啊，嗯，放狗挡鸡窝，前后门上锁，咱们这儿不留闲人了，肯定人家住店，人家开买卖不能说开着门啊，一定是把门关好了，这是三爷开门出去了，我瞧瞧吧。自己来到这儿把门打开了，站在外边左右瞧了瞧，还有十里路就到了曲阜了，那这儿呢也不算荒山越岭啊，可是呢你说多繁华也谈不到，零零星星有一些人家儿，拿眼往这边看了看也没什么啊，很远处可能有点灯光，知道是有房子，往这边一瞧看见了，这个方向好像影超超是一个凉亭的样子，而且有声音有灯光啊，影超超五六个人六七个人，心说我过去看看吧，甭管是不是我得瞧瞧，有打这儿往这边走，没多远到了，到跟前一瞧啊，一个凉亭，这个凉亭呢看着年头挺多的，也挺破啊，之前也有过一些个油漆彩画全掉没了，就勉勉强强算是一个凉亭，村里人打这儿过呀，或者坐那儿喝个茶聊个天啊，下雨的时候背个雨啊，孩子跟那玩啊，就干这个用的。在凉亭的正当中坐着这么一个老头，七十来岁，这胡子散在这儿啊，脸上皱纹堆垒，穿着打扮是个念书的儒生，手里拿着这书啊，表情很肃穆，正念呢，知乎者矣，也言哉，当当当当跟这儿念，围着他有这么五六个人啊，一个个呢就是用很专注的眼睛看着当家这位老人，每一位的表情看得出来很虔诚啊，跟着一块摇晃脑袋啊，那意思说得好啊，念得对呀 啊，这其中就包括这位三爷，三爷也跟里边一块儿，哎呀，这摇晃着呢。里边这老头有学问，拿着书啊，赵启恩孙礼，刚念白的信儿，反正什么都有。那一会儿拿记本来，赵启恩孙礼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卫，蒋沈韩杨，这儿撂下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啊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啊，郑阳高，郑兄长。我说这意思您就听懂了，反正是五经啊，四书啊，大学，中庸啊，不中庸啊，废物啊，半吊子，二百五啊，反正各种这个诗词歌赋的典籍啊都有，哼，跟这儿讲，就这些位满脸崇拜，哎呀，爱听。张小乙一瞧，哪儿的事儿呀，黑经半夜哪来这么一老大爷跟这儿讲书啊，当然了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看得出来这是圣人的家乡， 黑更半夜都有人在外边念书，挺好啊。但是我们这三爷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？也不敢搭茬，因为什么呢？人家这念的正带劲儿呢，赵钱孙李啊，周吴郑王啊，风尘楚卫啊，江山韩阳啊，当当当当，等着吧。那意思，你喘口气的时候好说话呀。好家伙，这位不累，这本完了，把这本抄起来了，没有喘气的时候啊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悄悄地站在三爷的后头，揪他的衣服。三爷回头，啊，走啊，去去去去去，听书呢？评书啊？啊，听着这学问，大学问。俩人一搭茬，当间讲书，这老头看见了，哈哈哈哈，看张小雨。张小姨，哎，那什么，打扰您啊，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，老朽夜读春秋，讨扰各位的清梦，哎呀，失礼啊，失礼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晚上跟人念书啊，我搅和你们睡觉了，对不起，这个意思。文绉绉的，张小姨，别，您别，我没想到我搅和您，念您的啊。三爷走啊，你回去吧，我就先念会儿啊，这是很难得，我就爱念书啊。你先回去，一会儿我回去。哦，行，那您听完了就回去。你放心吧，我跟这二哥不一样，快去。又何况这都男的，这是怕什么？这走走，快走，别搅和。哎，张小雨就回来了，啊，剩下这帮人跟这儿，哎呀，念书，哎呀，越说越来劲儿，越念声音越大。张小雨一琢磨，这个也做不了什么活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说这个点儿大半夜一帮老太太跟那儿，这不好说，可能是跳广场舞的是吧？但这个也不至于，也就回来了。回来也困了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这一觉到天亮，听见院里边扫地的声音，坐起来了。坐起来，小枕头也醒了。一瞧呢，这老哥仨也醒了，才发现三爷一宿没回来，太执着了啊！坐下来了，这仨老头还纳闷呢：“老三呢？老三哪儿去了啊？”大爷说：“别去呀，这玩意儿不会是那狐狸给他弄走了吧？”二爷说：“哎，不能，来了也得先找我，这个到不了他那儿啊。”这个小野三爷呢？小野打个哈欠：“昨晚上我瞧见他了。”我刚刚出去看，一帮老头跟那儿念书，正当中有一个胡子都到这儿了啊，念书，不会是一宿没回来吧？那瞧瞧去，别出事儿了。好家伙，这还行，一念一宿，魔怔了。哎，这儿出来了，打开门，人家掌柜呢跟院里扫地呢，扫完地，泼点水压住了，省得爆腾土啊。这儿一瞧，哟，您起来了，睡得好啊？哎，睡得好。您挺好的啊，挺好哈、啊。我们这个觉少哈、啊，老太太起的还早，我刚给老太太弄完吃的。您几位都起了吗？啊，这个基本上都起了。哦，还有谁没起？小孩吧，小孩睡的觉多，不，小孩也起了哈、啊。仨老头短一个，怎么还短一个？我看看啊。开门，往那边瞧啊，影影绰绰那亭子还在那儿啊，三爷。三爷，这转身告诉这掌柜的：“你弄点吃的啊，烧点热水。我看老头在不在。”转身出来了，没几步就到了这儿了。一瞧这亭子上啊，就三爷一个人，啊，坐在那儿倚着这柱子，嘴里还叨咕着呢：“哎，赵钱孙李啊，周吴郑，风尘楚卫，江山韩阳。哎呀，当当当当，跟这念的，这不做了病了吗？”三爷，嘿，苏醒一下您的啊。您瞧，人都走了，就剩您了。好家伙，您这麻药劲儿没过去啊！这才一睁眼，啊，什么梦啊？吃饭了，走，哎，搀着，拿手一搀，三爷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对劲儿，为什么呢？七八十的老头了，啊，这哥四个没有大胖子，都挺瘦，要是特别胖，这一趟坚持不下来。他瘦，他筋骨什么都挺好，但是拿手一搀，就觉得这胳膊怎么这么硬啊？啊，这个感觉像什么呀？像练家子，啊，嚯， 冻着了还是怎么着啊？走，您跟我回去吧。啊，找钱孙俩，哎呀，走了。现念这个，这岁数来得及啊？回来吧。回来了，啊，人家掌柜的给做的吃的，啊，人家也没有什么呀，那大饽饽呀，什么拌的菜呀，做的汤什么的啊。几个人做点热水，擦把脸，漱漱口，吃点东西，又喝点热茶。归置完了，说行了，天也亮了，咱们走吧，进曲阜啊，咱们去逛一逛，这也是大城市啊，咱们瞧瞧吧。好，这收拾东西，往外要走的时候，三爷站起来了，一躬到地。哥哥兄弟，就是跟那仨老头说，哥哥兄弟，再一回头冲小乙，咱们就到这儿了啊，青山不倒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哪儿哪儿出这么几句啊，这几人都愣了。大爷站起来了，你有病。撑的你啊，你想起什么来说这么几句啊？怎么了？张小乙也愣了，三爷您怎么了？这是昨晚听书去了是怎么着？怎么笑这么几句？哎，你们也知道我也没有别的爱好啊，年轻时候还喝酒，我现在都后悔，应该把时间用在看书上。喝酒还好喝凉酒，到现在这手哆嗦，我后悔死了。但是呢，我也没有别的爱好，我也不像别人似的啊，见美色起淫心。二爷站起来，哪那么些废话，有事说事啊。所以说到今天我觉得还来得及啊，我这个岁数吧，说死不死，说活不活，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也没有别的爱好，就喜欢念书。到曲阜，圣人故里呀，我觉得突然间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我得好好的读书，又何况我在这儿碰见活圣人了。刚才这几位都背着包拿着东西准备往外走呢，一听这个都撂下了啊，说说吧，怎么个活圣人呢？我昨天晚上在外边凉亭，我本来啊是起床出去说撒泡尿的，听着院外边有声音，我开门出去，在院外边瞧见一帮人围着一个老者，听他那儿讲书。哎呀，我这一听我才知道，正对我的心窍啊！人家讲的怎么这么好？我这些年的书我算白读了啊！人家说赵钱孙李是四个姓儿。赵钱孙李，赵是姓赵的赵，钱是姓钱的钱，孙这这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这是昨晚上冻着了是怎么着？就因为一个摆件信儿就把你拿住了，你要干嘛呀？我要留下来了，好好的攻读，我要跟他们一起好好的念书，啊，做一个上进的好孩子。说完了，枕头眼泪都下来了啊。你还是个孩子，那我是什么呀？啊，这几个人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这读什么书能把人读这么邪性啊？小乙，哎，别搭理三爷，跟你闹玩呢啊！咱们得赶路，咱们上曲阜城里，走走走，揽着他。哎，张小乙，枕头，俩人过来拉这三爷，一边一个。这老头没有多少斤的分量啊，而且又干又瘦那种啊。没想到拿手一搭这胳膊，这胳膊跟铁似的啊，俩人过来开玩笑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那意思一架不就走了吗？没想到这一撒手，嘿哒，这俩咣当就扔着了啊。站起来之后，张小乙就觉得不对劲儿了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说不过去，拿眼一看这枕头，枕头都傻了，那意思好厉害啊！啊，喂，真不打算走了吗？你们走，留我在这儿念书攻读。 您这个岁数读完书说干嘛去呢？这
赶考啊。
赶考？您哪有这个岁数的？那这在这赶考，你不像话了啊！
我不管，你们走你们的，把我留在此处便好。
要那样的话，我们先不走了啊，咱们先留下吧啊，先留下吧。
一使眼色，那仨老头也点点头，那是啊，是得留下，哪能把他扔在这儿啊？
大爷说：“我兄弟这儿中什么邪了？那什么，那个掌柜的，
开店就过来了，怎么您呢？”
啊，我们再住一天啊，那就住吧，还是那屋吧啊。
又回屋了，把东西又放下了啊。三爷也跟着进来了，坐在旮旯那儿啊，守这桌子。嗯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江，哎呀，好啊！几人一瞧，这有问题啊。大爷，你看岁数越大，他这个经验越丰富。小乙。大爷，你找一不碍事的地儿，你让大奶奶说句话，你问问大奶奶这里边到底出什么事儿。听过咱们书的人都知道，由北京奔南京的目的就是因为这大奶奶。大奶奶是一孤魂怨鬼，要去报仇啊，附在一块黑布上，这黑布张小乙带在身上。但是大奶奶说了，到了泰安曲阜一带我少说话。为什么呢？泰安那儿泰山上各种神仙都有，曲阜这儿圣人故里，像他这个冤魂呢不敢说话，不敢抛头露面。嗯，但此时节咱们用上他了，得让他说说话。哎，找一屋子吧。说问问哪屋清静啊。掌柜的说，您干嘛？没事，我就清静，我吃药。吃药在哪儿不能吃药？不是，这药大啊，我就马上就出来一小会儿。那您这屋吧，这屋没人。哎哎，进来了啊。咱们说了，他这捞一块黑布嘛，进屋解下来了，放在这儿啊，跪地上磕一头。大奶奶，您得显圣了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话音刚落，这黑布里搭茬了。哎，小乙，你起来吧。哎，我是，呵，大奶奶，您可说话了哈、啊，这些日子都愁坏了我们了啊。那个，我跟您商量点事，你甭说了。大奶奶没现身啊，就是声音，你甭说了。你就想问怎么回事？对，想问怎么回事？嗯，昨天啊，你出去的时候呢，你也没带着，我也没跟你出去，只是我感觉着这事有问题。今天晚上呢，估计三爷还得去，啊，因为。这个老头已经很执着了啊！你带着这块黑布，我跟你去，我瞧瞧到底是鬼是妖还是什么啊？反正准有个办法。哎，那行，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。好好好，晚上说，晚上说啊！把这黑布系好了，出来了。一出门，掌柜的看见，吃完了，吃完了啊！呵，精神状态还挺好啊，药吃下去就管用啊。出来吧，这上午中午吃点饭，下午老头们得睡觉啊。下午睡一觉，睡醒了起来喝茶，接着吃晚饭，简短结束天就黑了差不多了，说睡觉吧。都躺下了，张小乙也躺下了，等着吧。按现在钟点说，晚上八点来钟，三爷起来了，找钱孙李周吴郑王。小乙点点头，该上学了啊。这是他们学校的令子啊，他们学校的校歌。这是三爷起来转身下地，穿上鞋到桌子这儿，端起杯来喝了口水，放下转身往外就走。张小乙把这黑布拿起来系好了，跟着出来了。一前一后啊，小乙到的时候呢，这凉亭那儿人已经都站好了，当家是这个老学究啊，啊，老钱孙李周郑王，哎，正念着呢，还是那六七个人，摇头晃脑。三爷呢一路小跑就来了，到这儿来晚了，来晚了，来晚了啊，以后天天有我。放心放心，我这天天都来啊，跟着一块儿摇头晃脑。嗯，张小乙来了，到了凉亭以下没上去啊，站住了。为什么呢？这黑布紧了一下啊，紧了一下，大奶奶说话了，别上去，别上跟前儿。 看这些人，啊，这当家这老头，哭，越说越快，越说越快，啊，手里这书越翻越猛，越翻越猛，这本撂下抄这本，来回的，呼，底下这帮人痴迷的都不行了，就听着大奶奶在耳朵边压低了声音说一句：“回去吧。”哎，转身回来了，回来没敢进屋。啊，到客栈这儿进了院儿，台阶那儿坐下了。大奶奶，瞧明白了吗？大奶奶没搭茬。是鬼啊，是妖啊，还是人呢？听得出来，大奶奶呀，有点为难。嗯，不是鬼。不是妖，也不是人，人妖啊！他奶奶也乐了啊，耍贫嘴啊，看着好奇怪，鬼没鬼像，人没人像，妖没妖味儿，不知是什么，这挺难的这个啊。你容我再琢磨琢磨，我这个忙可能还不好帮，啊，但是我只能说，围着他那圈人现在已经是半人半鬼了，如果再不想办法的话，三爷可能也那样，啊，这个是个事儿，你也琢磨琢磨，我也想一想，看看怎么处理。哦，行，好吧，我先进屋吧，进屋了，啊，到屋里边。翻过来掉过去呀，睡不着觉，到天亮了，三爷回来了，这个脸上啊，青虚虚的，跟往常不一样，啊，这脸青色的，一层土气。进门躺着就睡着了，人都起来了，他躺下了，啊，这儿起来了，洗脸吧，吃饭吧，聊天吧，收拾完了，张小乙把这几位叫过来了，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事儿。啊，这个三爷说了，为什么要留下，要跟那帮人一起念书，但现在正当中那位他口中的圣人，活圣人，咱也不知道是人是妖是鬼，反正是不好，如果不走的话，三爷有危险。大爷眼泪都下来了，那不行啊，我这几个兄弟里边他就他最爱念书，你说这老天爷怎么了啊，哪怕把老二弄走呢？老二瞧您这什么话，这叫我不是您亲兄弟呀，不是你跟他不一样，你去了就得回来呀，那都是老爷们儿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不一样啊，是吧？这老四就低头也不说话啊。二爷说你这他书呆子呀，他念书的呀，是不是？我估计这个鬼啊，他也就是找书呆子，知道吗？要不是念书的呀，他也不管，他就是专门缠吧这些个念书人。这一句话，张小乙点了点头。对呀，他这从头到尾这帮人他离不开一个念书啊，还真是的，他就缠吧这念书的人。那咱们就来个横的吧，去了把书给他撕了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我估计有什么魔法也在这书里头了，咱们这儿今天晚上咱们去啊，三爷不睡觉了吗？这睡一天晚上的还得去念书去，咱们跟着去，到那儿你们老哥仨过去揽着三爷走，枕头你过去撕撕书去，知道吗？他要不干我过去我再骂他啊，反正咱们就喝出去了，我估计这下就行了。行，那就准备吧，准备吧，这商量这事儿，白天没什么事儿了，也出不去了啊，睡觉吧，养足精神吧。赶等到了这个天擦黑了啊，睡觉的都起来了，连午睡的再补觉的全起来了。嗯，来做饭，做饭，吃，吃饱饱了。每个人都故意的吃的多，为什么呢？就为了好上那儿打架去。唯独三爷几乎没怎么动。啊，坐在这儿，老钱孙李周郑王啊，几人瞧瞧， 这个就能考上状元了啊，这认识八个人才，对呀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嘛，就认识八个人啊，这状元太简单了，这个是吧。哦，行呗，跟他说话呢他也带搭不理的，就明显感觉得出来这个人的思维啊有些个僵化了。嗯，看着他吧，看着聊天啊，吃饱了聊天，坐在这儿他谁也不搭理。那这几位爱说什么说什么吧，尤其是二爷啊，把自个儿喜欢的事全说一遍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挺开心，这说着差不多天可就黑了，睡觉，都睡觉，说声睡觉其实啊都假的，都等着呢，一直等到这位三爷起床啊，下床喝口水，提上鞋推门出去了，老头们坐起来了，行动，走走，咱们出去四叔去，走打老头去，嗯，就是谁拦着咱们就跟他拼了啊。临出门之前，张小乙又嘱咐您三位的工作是私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您私书让人打了，您三位是把三爷架回来，哎，枕头你私书去，啊，哦，那你呢？我指挥啊，我指挥你们私书或者是打人呢，啊，48处总接应就是我，嗯，那走走走，好家伙，大爷二爷三爷，气势汹汹啊。又打炕上翻身下来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一个钟头走到门口，岁数太大了，啊，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，再晚点就耽误了啊！走走走走走，又打屋里出来，站门口往那边瞧。张小乙说：“看见了吗？亮灯处即是凉亭，他们念书都跟那儿了。走，咱们去。”老头们，你搀着我，我搀着你，啊，这进废的呀，嗯，就来在了凉亭边上。到这一瞧，灯光明亮，正当中站这活圣人，啊，因为之前三爷跟大伙说了，说这位啊，据说听人家念的叫活圣人，在此地了不起的一个老儒生，肚子里边啊，除了书啊就是知识，啊，了不得了，我要好好的跟他学。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嘛？就正当中就是这位活圣人，不拿着书正念呢，底下这帮人，连三爷在那六七位摇头晃脑，满脸的崇拜。嗯，这几位就到了，站在凉亭底下，大爷这手扶着老二，这手扶着老四，哎，八耳朵太累了，搀我回去。哎呀，太累，明天再说吧，明儿不行啊，明儿不还得走这么一趟吗？早知弄个车给我拉过来了啊。老二老四，大哥，以我们哥俩为主，您帮衬着，仨人弄不了他一个吗？对，上，说了声上，老哥仨上凉亭，伸手瞪这三爷，拿手一搭肩膀，老三。三爷一回头，脸上没有表情，整个这张脸是僵硬的。啊，说了声啊，这哥仨，咱们走。三爷点点头，走。这仨老头儿，何止是走，简直就是跑。其实是让人给扔出去的。哎呀！所有人都吓一跳，那个力度之大不是这个年龄的人呐。三爷这劲儿一甩胳膊，嘡，这边甩出一个，这边甩出俩去，啊，这三老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了啊，咕噔坐地下。哎呦我的天爷，可了不得了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回事，怎么这么大劲儿啊。仨人搀着又站起来了，又往前来，啊，老三呐，啊，你中了邪了，念书也没有念成你这样的呀，咱们再回去商量去吧。过来，又抱腿的，又揽着胳膊，使千斤坠往下坠，往下坠呢，分量大一些，省得给弄出去。有人说这有道理吗？真有道理。你看我们当年唱戏的时候，在舞台上，有的时候有的角色，这个得背着他，哇，咱们一块逃难，来来来，我背你走。舞台上经常有这个画面， 啊，背之前一般后台都说好了提气啊。什么叫提气啊？比如我背着他得让他提气，他在我后背摁着肩膀，他真得呀提了一口气，也不知道什么道理，也不知道您哪位是科学家啊，他说提口气往上走，这人觉得能轻一半，他往下坠的话那非得扔下去不可啊。所以说这仨人往下吊着劲儿，全身劲儿往下拽，拽这三爷张小乙一努嘴儿上枕头，点点头啊，两步就来在了这个凉亭之上，伸手啪把活圣人手里这书就抢过来，你给我。活圣人一回头吓了大伙一跳，怎么呢？脸色儿变了。这个脸色儿用什么来形容呢？霓虹璀璨啊，红的绿的蓝的紫的，一会儿的功夫变七八个色儿，眼珠子放蓝光。你想啊，这个枕头算是见过世面的，他妖精啊啊，愣把妖精吓一跳。哎呀，这太可怕了啊！说声可怕，再想跑都来不及了。这位圣人一伸手，啪，就奔着小枕头来了，整掐在脖子这儿啊。这个枕头手里拿着这书呢，哎呦我不行，哎我这去你的，啪把这书抡起来了，砸这老头脸上，就跟砸在石头上是一样的，而且啪一砸这本书散了，也不知打哪儿来了一股子邪风，这个书先说砸上散了，风来了把它吹起来，满天都是字纸印儿，一篇一篇的书，紧跟着这个书在落下来的时候，就如同是咱们家里挂的那个幔帐，窗帘一层一层的全落下来了，把每个人单独的就全隔开了，其中就有张小乙，坏，看不见了，怎么呢？眼前都是帘，撩开这个那边还有，撩开这个那边还有，这可要了命了。哎呦喂，不是，这什么妖精这是，这可怎么弄？正为难了啊，就听见一声金鸡报晓。哼，你不要瞎说，不要耽误我们播出啊。刚才这么说了啊，他掐着枕头脖子，记得吧？枕头才拿书砸了他，他可没撒手，没撒手，枕头不能往前送，必得往后来。两个人这么一挣扎，他拿手一拉一拨了，把那只木头鸡给拨了下来了。这木头鸡是风老道送给徒弟的法宝啊，没想到拿手一摸这鸡，就觉得电了一下，这鸡掉到地上，呜，一人多高一只鸡，乖着乖着膀子，仰天长啸，一打鸣，鸡打鸣咯咯咯啊，就这一声，紧跟着眼前一切都没有了啊，地上就躺着活圣人，还有那么六七个人呢，就倚在边上，刚才那什么幔帐啊书啊字纸啊都没有了，但所有人都觉着浑身就没劲儿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正纳闷呢，又打这边店房掌柜的来了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，噔噔噔噔噔跑到跟前来，拿手一指这活圣人，半天都没说出话来，鸡就傻了。此时间那只金鸡又叫了第二声，第二声叫完了，这活圣人一股子黑烟啊没了，所有人都呆了啊，坐起来的有坐着的，倚着凉亭的有，站起来打磨打磨土的，简短截说得有十分钟之内没人说话，十分钟之后你看我我看你啊，张小乙点点头，列位谁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一下，很乱啊。三爷您闹得明白吗？什么呀？哎，你这没有啊，要没有你我们能闹这么一屉吗？是不是您这是
出来不是碰见圣人了吗？圣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有圣人啊？我就出来撒泡尿吗？眼前一晕乎，不就到了现在了吗？您什么时候撒的尿？
刚才啊。
您闹好天了，您知道吗？你看看着我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王振楚卫江振传杨，怎么样？
你要死你啊！
有病念这干嘛？您念的时候我们可没这么说呀！啊，那仨老头扶着站起来了。哎呀，老三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儿？你们仨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得说你们仨，大的比我大，小的比我小。出门在外，别给人还添麻烦。你们还懂点人事吗？这仨哭一半都有了哈，那不讲理这个玩意儿啊！说怎么回事呢？啊？问枕头，枕头说我也不知道。他差点没掐死我呀！啊，他也没了。刚才鸡叫，他变了一股子烟，就不见了啊！这怎么回事呢？回头一瞧，这儿站着那店房掌柜的，站在这儿直勾勾、愣磕磕，就看着地上，就是刚才这活圣人啊变成烟那个地儿，眼泪都下来了。这个，我可能知道。哦，怎么你知道？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之前我没看见，我来了我就看见一眼，然后就看见他化成烟了。哦，他是谁呀？他是我爸爸。哦，你是那个小妖精啊？不是，我老听人说，我没想到还有这几位我也认识啊。来来，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就刚才不有一帮人围着一块听书那几位吗？啊，这都是我们村里这些人啊。来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缓得差不多了啊，但一个个的状态有问题啊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不是啊？你在这儿呢？我们一直跟你爸爸念书来着，怎么出什么事情了呢？大伙儿一对才把这事儿对出来。这个掌柜的他爸爸呀，确实啊，活的时候呢爱念书，但是一辈子功不成名不就。你想啊，每年考试都去，每年都没成功过，爱读书爱的都不行了，所以到死的时候百家姓都快背下一半来了。您就知道他是考不中，但是痴迷于读书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能换不同的音调来念。后来有一次，有天晚上念书的时候，这床头那蜡烛点燃了蚊帐，把他活活就烧死了。死了之后啊，一灵不灭，到了阴曹地府跟判官还聊这事儿来着。我太爱读书了，也不怎么着，鬼使神差竟然把判官感动了啊，没有让他入这六道轮回，所以他就这个状态，就是人不人，鬼不鬼，妖不妖，魔不魔，是这么一个状态。没事还回来，他也不祸害人，就念书。村里有这么几个也好念书的，就中了他这魔道了，天天跟他一块念。但天长日久呢，活人阳气也就耗尽了，所以他还是害人。万没想到今天遇见这几位，机缘凑巧吗？碰见这只大神鸡了啊，给他一叫，叫没了，算是连魂带魄全散了。所以这个事情也很难讲，把事情都说明之后，大伙儿挺感慨，你说这事儿闹的啊，都不说话了，每个人心中想的不一样。你再看三爷，好家伙，给这个上完课，给那个上课啊，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哈。大伙儿说那也没法弄啊，他之前的事不记得呀，先回去吧。这回来就半夜了啊，躺会儿吧，说咱明儿啊天亮咱得赶紧赶路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咱们得上曲阜城里边，咱们得瞧瞧，看看孔庙，看看圣人的家什么样，烧个香拜拜去。好嘞，按钟点说，这会儿得有夜里边12点多了。你想他闹了半宿了吗？睡觉吧。这都躺下了啊，躺好了，三爷还坐下来看看。张小乙，看点谁别出去啊！啊，很有责任心呢。嗯，躺下了，睡到夜里边1点多，就是刚睡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着后院噔噔噔噔噔噔，脚步声音跑到前边来。有人说话，谁呀？这店房掌柜的姓张，立早张啊。哎，几位，这什么？你们这帮个忙吧，还、哎、了不得了啊！快快快快，这我一个人弄不了。怎么了？这都起来了啊！张小乙先下地，后边枕头也出来，打开门，真是掌柜的，一脸惊慌。那什么，这帮个忙。怎么回事？那什么，我妈又闹上了。 是不是是不是你爸爸来了？没没有没有，就我母亲不知怎么回事，睡半截叫你们看看来吧，看看来吧啊！我妈那有问题，二爷站起来，我看看去，我看看。专门爱治老太太病啊，又到前院，这几位呼噜呼噜呼噜都奔这后院，到这屋啊，打开门，床头这儿点着一盏油灯，炕上坐着老太太。这老太太这状态不一样，平时老太太慈眉善目的，因为也上前面跟他们聊过天来啊，有时候揣个手聊会儿天，这会儿老太太这手这样啊，没事糊着这嘴啊。这几位都进来了啊，站门口啊，老太太看着他们，哎，弄点酒喝呀，喝点酒啊，弄俩菜来呀啊，快着点啊。这张掌柜的，瞧瞧，瞧我妈这状态，大伙儿看看。那给他弄点酒吧，不是弄酒的事儿，这不是我妈呀，我妈这善良厚道老太太从来没有这样，你看这状态，你看我妈有胡子没捋胡子，你看了老太太跟着啊弄点酒喝呀啊，快着啊。二爷分开众人一屁股就坐到旁边了，老嫂子，多大岁数了？这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怎么还要喝点酒啊？啊，我看着呢，管着吗？喝点酒怎么了？啊，又没别的爱好，是不是？就好喝点酒，好，好，好，去弄点酒去，我们俩喝点啊，快去。掌柜的，哎，姐，这有问题，怎么办？这不是我妈，你看这状态就不对。这里边其实大爷终归岁数大，看了看，这别是撞客了吧？这名词叫撞客，我不知您哪位研究过啊？在中国民间，经常有类似这样的传说和故事。啊，就是一些个妖魔邪祟啦，什么动物啦，附体儿附在人身上。医学上说有的时候他管这叫疫病，或者说是什么情志病，反正说什么都有，但是真正完全说用医学和科学来解释也很难。因为这个世界太大，宇宙也是未知的，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说用看不懂就来说是假的，那个也并不科学啊。反正民间自古以来类似的事情很多，所以说一般上年纪的人对这个事情还是能够有一些个处理的方法。所以这里边大爷岁数最大，猛然想起来了，这别是撞客了吧？撞客啊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这个那怎么办呢？大爷说，小乙，你们出去看看，围着房子周边附近看看，墙头上面或者是到崖子边上瞧见有没有小动物。一般这个东西一般都小动物，什么刺猬啊，黄鼠狼子啊，小狐狸啊，它容易附体啊，没有说恐龙附人身上，没有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出去找去没多远跟前儿啊，墙头上面地下旮旯哪儿树后边有一个小动物，它此时此刻的动作跟屋里这附体的人是一样的，啊，外边怎么比划，屋里怎么比划，啊，说你们看看有没有，啊，好，俩人出去了，转了一圈回来，大爷，有，什么动物？前院有十只鸡，不管用啊，你看他那样像只鸡的样吗？这屋里边得亏啊，得亏有二爷啊。聊天想吃点什么呀？啊，心里怎么不舒服呀？哼，老头啊，极尽泡妞之能事，把自个儿年轻的时候这十八般武艺都跟人掌柜的他妈都使上了。
越聊越开心，越聊越开心。这老太太也不搭理他，老一句话，弄点酒啊，喝点啊，这聊着啊。这几位撤出来了，站在门口，掌柜的真急坏了，我爸爸都那样了是吧？是现在就我们娘俩过日子，这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怎么办呢？你们给出点什么主意没有吗？啊？哎，那什么，这个，我问，就是你们家有没有特别脏的东西？啊，大爷问有没有特别脏的东西？你说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一个脏的东西拿进来，咱们扣在你妈身上，啊，那个东西就跑了。那什么啊？不是您说的脏的东西是类似什么？尿盆子呀，屎盆子，就这类东西吧，挺脏的，拿进来夸，然后一扣上就跑了，这扣上就我们也都跑了，就不是咱现在这不是救人吗？是不是？你们家有吗？我们家倒是有一个盆，挺脏的啊，反正据传说当初谁家养活孩子还拿那接生，后来怎么着，反正接手也用它，反正挺脏的啊，传了好几辈了。好，好，大爷说这行了，就是他了啊！我这一辈子见了这么些事儿了，又何况原来我就胆小，但现在打北京出来这一道上，我这胆儿越来越大了。现在没有我怕的东西了啊！你去把那个拿来吧啊！今天这事儿算我的，我给你处理了。嗯，掌柜的跑出去了，一会儿端来了盆，年深日久啊，祖传的。多少辈儿的这么一个脏盆端来了，大爷拖在手里面，行，可以，够巧的。家伙啊，这个味儿啊，进来了。进屋一瞧呢，二爷拉着老太太手啊，哎，挺好。这一道上有没有二爷，就少了多少乐趣啊！啊，挺好啊。一会儿酒来了，咱俩喝会子啊，这聊天哈、啊。这老太太就看着他，又打那边，大爷、三爷、四爷、张小乙这一大堆人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人家盆在后边搁着，怕他看见，就转到这个床边这儿来了啊。二爷这跟他聊天啊，这个、还挺白净，你看你 啊。这老太太这瞧着他，啊，这帮人在这儿了，大爷拿那盆，悄悄的过来。一使劲，哭，老太太扣在后背上，嗷嗷一声啊，哎呦我缺德了，快拿走，拿走拿走拿走，说了声拿走，大爷别看岁数大，眼疾手快，伸手跟老太太这嘎着窝这啊，拿手一掐，烫，嘎着窝底有一疙瘩啊，民间传说掐住了疙瘩就掐住他的元神了，汤走不走？
哎呦，你不弄点酒喝呀，怕什么了？你别这样啊
啊，你要是不走我可拿针扎了啊，走不走？
哎呦，你们不能欺负人呐
啊。二爷站起来了，满脸的不开心，
大哥，你别动手啊！干嘛呢你？你真是的，来，要不我掐着行吗？
走不走？
哎呀，别，我那个什么，咱们商量什么呀？啊，你干嘛来的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想吃点东西，喝点酒啊。
你是个什么呀？
就别闹了，你别问完没用啊。说不说？不，别，你给我点吃的，我吃完了我就走。
你要吃什么？
胡萝卜、白菜。
大伙儿一听，哦，那绝不是老虎啊！你看哪个老虎吃胡萝卜、白菜啊？一说胡萝卜就把自个儿出卖了，啊！你瞧刚才这状态是吧？啊！大伙儿点点头哈、啊。大爷说：“出去看看去。”看看外边有兔子没有啊？啊，说多少年了，好几百年了，就出去吧，出去转悠去啊。
转来转去一瞧，房后边草窠里边真有一只大兔子，大白兔子，啊，这姿势就这样啊，哎，就在这儿了，嘿，赶紧拿土磕了，啪，这兔子嗷一声跑了。与此同时，屋里边这老太太咣叽一声躺在炕上了啊。掌柜的过来，妈您怎么了，妈您怎么了，把盆拿开了啊，妈您怎么了，老太太就闭过气去了啊，半天，哎呀，哎呀，呵，呵，谁掐的我呀，这是啊，怎么这么疼啊。二爷过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没事吧，没事吧啊，哎呦，你瞧你瞧，哎呦，这事儿闹的啊，嗯，老太太，你谁呀，你这啊，不是，这不住店那几，怎么老头不都上屋里来了呢啊，不是，你们要干嘛呀，这是啊。二爷说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都出去出去出去，走走走走，嗨，你们吓着他了，吓着他了那个刚才啊出点小事儿啊，但是我们给您做法来着，没事，现在好点了吧，不是好着不好着，黑天半夜你们要干嘛呀，这是啊，我这嘎着窝怎么这么疼啊啊。掌柜的说，谢谢几位，谢谢几位，出去吧出去吧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我跟我妈说啊，把几位送出来了，跟老太太说说，刚才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，您可能是被什么东西脏的呀附了体儿了，现在我们给您处理好了，您踏踏实实的吧啊，赶紧出来，那个谢谢您几位啊，这个就不叫事儿了啊，不叫事儿了，行了，这回行了啊，我们这儿啊其实啊太平了好几十年了，没闹过妖精，没闹过鬼，万没想到您几位来这一回啊，好家伙，赶上凉气儿啊，还没有别人啊，就这除了我爸爸就是我妈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个缘分，您踏实住了吧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事了啊，行了，睡觉吧，折腾这一曲儿就夜里三点多了，躺下吧，好，这几位又聊了会儿天，躺下吧，睡觉了，刚睡着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有一个声音外边喊，几位起来，又出事了，哎，张小乙坐在这儿，那什么，那个起点水吧，我们家的人呢身体都不太好，不能见水不能见火，所以我们也不做水喝，我们也不会弄饭，不会弄什么的。
那你们这个是指什么吃啊？
我媳妇儿会剪纸，剪纸剪得特别的巧，张小乙出去买照例，他往那边走，大街那边来一人啊，他这低头想事，肩膀撞上，啪，好，你走到你不瞧着，你这好家伙，你没长眼是怎么着，
看我几眼，
哎，房子上出俩眼啊，
哎，看这这脸上好操心啊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张小乙真急了，把这照例挡在脸上，你看我几个眼。